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主要内容包括三条。第一个，北戴河会议时段起开启，中共高层集体隐身。第二个是中国强化公职人员出国限制。第三个是美国稀土业奋起直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近年来明显的收紧了公职人员出国限制，就连幼教护士都要上交他们的护照啊。那么公职人员被限制出国的原因包括，第一，维护国家安全，反腐，节省经费，防止公务人员携款潜逃，避免敏感信息外泄等等。从03年开始，中国政府要求高级官员，包括接触国家机密的人员，出国必须提前报备，他们的名字被提供给边境官员，防止未经授权的出境，也就边控啊。不过这个政策已经从高级官员或者是涉密人员扩展到了基层的教师、医护人员，基层政府承包商，甚至国企的干部和村干部啊。那么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了7名的中国公务员，包括小学教师、护士和教授等等，他们都说出国受到限制，必须层层审批，有人说出国旅游需要通过4层审批。内蒙工业大学要求出国的员工这个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或者不得与任何外方人员会面，回国之后1个星期要把护照交给单位，否则5年之内就禁止出境啊。那么这些城市的有些城市的退休人员要等到退休2年之后才可以领回他们的护照啊。有受访者说，加强出国限制和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维稳压力加大有关啊。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东书表示，这些限制并不一定来自中央政府，有的是地方政府看到中央加强审查，为了避免麻烦就推行一些限制啊，增加一些限制。有不少基层人员认为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接触资金或者是机密，他感到很无奈，也只能服从。报道说，普通中国人可能会抱怨出国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公职人员收入稳定，足以抵消被剥夺出口限制的情绪价值啊。那公务员反抗的可能性也不太多啊。他反抗啥啊？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将会修订中国人到台湾的定居办法，到时候会要求中国人减缴中国护照，并且注销中国护照啊。那么中国和台湾都是实行单一户籍制度啊。那么以往中国人申请在台湾定居必须提交取消中国户籍的证明书。今年3月，台湾赖清德总统提出17项因应中国国安和统战威胁的策略，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求中国人移居到台湾要提交2份公证书，一份是取消中国户籍，另外就减缴中国护照。这就意味着在台湾定居的中国人在法律上要和中国彻底切割啊，台湾不接受放弃中国户籍保留中国护照的行为啊。另一方面，台湾花莲县富里乡这个学田村的村长邓万华被富里乡公所解职，原因是他仍然持有中国户籍啊。台湾内政部今年1月清查所有村里长之后，认定有5名村长、里长有中国户籍，其中就包括陆万华。陆万华是陆佩，她嫁到台湾28年，17年前取得了台湾身份证，2022年参选台湾的学田村的村长并且当选。邓万华说，中国根本不会开出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这是第二名被免职的陆佩。去年12月，内政部以持有中国国籍为由解除了南投县议员史雪燕的职务啊。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收紧了关键矿物出口，冲击美国国防工业，直接影响美国的武器生产。 中国供应着全球 90% 的稀土，也主导着锌、锗、镓、锑等关键矿物矿产。美国国防部有8万多个武器零部件涉及到这些关键矿产，多数都依赖中国供应啊。那么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6月中美谈判之后，民用稀土磁铁恢复出口，但是军用稀土磁铁出口仍然受到严格的管控。去年12月，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售锗、镓、锑等关键矿物，这些元素用于子弹和炮弹，并且让士兵能够在夜间，就是夜视仪的生产物件啊。交易人士说，美国关键矿物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平时的5倍，那么稀有元素锌的价格暴涨了60倍。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稀土和磁铁库存最多只能支撑几个月，尤其是无人机厂商，因为规模小，很容易受到冲击。那么为了应对中国限制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美国稀土企业叫 MP Materials 正在全力打造美国本土的产业链。 MP 在加州有美国最大的稀土矿，1月22号， MP 在德州的工厂开始商业化生产稀土金属，并且开始试验性的生产汽车级的磁体啊，就是磁铁啊。他计划在今年年底交付第一批汽车磁体啊，通用汽车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始采购。MP 的目标是年产10000吨高性能的磁铁，降低美国对中国磁铁的依赖。美国国防部7月份宣布对 MP 投资4亿美元，购买 MP 的优先股，并且买一份这个期权啊。那美国国防部最终可以持有 MP 15% 的股权，成为 MP 最大的单一股东。也就是说，美国国防部会有一家公司专门生产稀土跟磁铁啊。第四，吉姆新闻报道，8月3号，湖南省耒阳市若兰小学附近又发生了一起无差别砍人事件。耒阳市警方发布的警情通报说，事件中有2人死亡，3人受伤。警情通报没有提到受害者的年龄和身份，不过当地网友说受害者大部分是孩子。目击者说，8月3号傍晚6点左右，嫌犯手拿一把刀在若兰小学附近随机砍人，还冲进了麻将馆砍人。网上的照片显示，好几个孩子血流如注啊，有个男童倒卧在血泊当中啊，有一名女童衣服染红了鲜血，跪趴在地上，还有大人这个腰部受伤啊。警情通报说，嫌犯已经被逮捕，姓段，31岁。中国近年来不断的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不过呢，中国政府呢通常都会封锁消息，把这些无差别攻击事件，描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况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今年5月，巴基斯坦使用中国霹雳15导弹击落了印度的战机，就这个战机是法国阵风战机啊。印度官员透露说，印度飞行员原以为霹雳15导弹的射程只有150公里，而他们在200公里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处于安全距离，根本没有想到会被攻击啊！这愚蠢到了这样的地步吗？啊！5月7号凌晨，印度空军空袭了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巴基斯坦空军出动中国歼10战机，当时双方有110架战机在夜幕中交锋啊！军事专家称之为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空战。美国情报确认，巴基斯坦空军至少击落了3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1架法国的阵风战机啊，这是全球第一次在实战中有阵风战机被击落啊，就是被印度空军干的啊，这个直接破坏了这个阵风战机的声誉啊。事发后，中国自媒体把中国战机吹到了天上啊，但是真实的信息越来越多，说明法国阵风战机并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印度啊。第六， 那太废物了，连这个战机的飞行员连这个连对方导弹的射击距离都不知道，你怎么打仗啊？第六，摩根斯坦利8月4号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将会在8月7号开始实施对等关税。那么对等关税预计对美国物价两三个月会上涨一个点，但是随着需求的疲软而逐渐消失。这意味着美国零售商把这个关税转嫁给消费者之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会下降，需求就会下降，这直接影响美国经济。摩根斯坦利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关税实施后三个月就会看到对经济的影响。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其他国家负担关税，这违背常识。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说关税是由美国的进口商负担。那么进口商会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一定的，否则他做这个工作干啥？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上个星期发表报告指出，美国现有的关税水平已经从 2.5 上升到 7%， 这将会导致美国每年 GDP 减少1150亿美元，每户每家，每家每户每年会增加2400美元的支出。高盛预计美国每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今年会上升到 3.6， 比7月底高 0.8 个百分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只有 1%， 说明什么？说明鲍威尔不降息是对的，是吗？因为美国物价就要涨了。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警方8月4号向首都领地地方法院起诉了一名中国女子，指控她为中国政府收集佛教团体心灵法门的信息，涉嫌触犯了外国干涉法，最高刑法可能有15年徒刑。心灵法门06年由澳大利亚华人卢军红在澳洲创立，那么在中国已经被取缔。那么报道指出，这名中国女子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身份，在澳大利亚经商，她的丈夫是中国某省公安厅的副厅长，这么高级别啊。澳大利亚警方指控这名中国女子从2022年以来一直在收集心灵法门的信息，他通过加密的应用程序接受中国某地公安局的任务，替中国收集情报信息，从中国的金融机构收取报酬。第八， BBC 报道，英国智库英中透视8月4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官员要求在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监视其他留学生，以压制涉及中国政府的敏感议题的讨论。报告指出，有中国学生透露，中国警方或者中国官员要求他们在学校中观察、记录其他中国学生的言论和行动，并且在返回中国国内之后接受质询或接受询问或者报告。另外，这个调查还采访了50名英国高校中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些学者说，他们在研究涉及中国政府的敏感主题时会遇到骚扰、威胁，甚至其中包括中国学生对他们的监视、学校的行政压力以及网络攻击等等。 64% 的学者认为学校对中国政府的顾虑影响了学术自由， 22% 被学校管理人员明确告知对中国政府的顾虑影响了对研究项目的决策。所以你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他不会闲着的啊。第九，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8月4号判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检察长向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没有公开披露向明的贪污和受贿的金额啊。那么北京市师范大学刑法教授杨雄在微博发帖说，向明是第一个被判死缓的检察系统的领导，这位检察长的级别只有厅级，但是被判死缓这么重的刑罚，说明他至少贪污了上亿人民币。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电视台8月4号发布视频显示， 解放军两栖攻击舰、登陆舰以及直升机接受上级命令后，马上由训转战，执行登陆作战啊。那么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显然是针对台湾的国光军演，国光军演的内容包括应对解放军由训转战的战术啊。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显示，好几架直升机停在075型两栖攻击舰上，在指挥官下令登陆作战之后，官兵马上登上直升机。中央电视台报道说，解放军表示要用无人机搭配登陆坦克打通登陆的最后一公里。另外，自由时报报道说，中国海警船8月2号进入台湾的沙东岛海域，台湾海巡船出海跟踪驱赶中国的海警船，双方最近距离只有1海里。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可能是要测试台湾在东沙岛的部署以及如何应对入侵的船只。11法广报道，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8月4号对西英处100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西英在环保方面误导消费者。这是西英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收到被这个欧洲国家罚款。7月3号法国经济部对西英处以4000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也是进行误导性的环保宣传以及虚假的折扣。意大利市场管理局表示，西英宣传它的可持续服装采用了环保材料制成，并且完全可以回收，这个宣传是虚假的。意大利市场管理局还表示，西英在2023年和2024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这和西英的承诺相矛盾。这是11、12法广报道，香港保安局8月4号宣布把14名参与香港议会的海外民主派人士列为潜逃者，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取消护照、罢免董事职位、不准香港市民向他们提供资金等等。这是香港政府对中国政府效忠啊，继续打压海外民主人士的又一个议程啊。香港警察国安署7月25号对这些海外的民主派人士每人悬赏20万港元，通缉这些参与香港议会的海外民主派人士，其中包括香港议会前筹委会主席何良茂、选举筹委会规则小组成员张庆燕、议员钱宝芬等等。香港议会是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的自治议会，今年5月到6月通过网上投票选出了15名议员。害怕，非常害怕，害怕真的啊，真的有民意基础怎么办啊？13推特视频显示，5月18号唐山迁安市的官员和女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在奥迪车内偷情，结果被男官员的老婆跟踪捉奸，最后由防暴警察护送女干部离开。那么迁安市是个县级市，由唐山市管辖。视频显示，这个官员光着身子坐在奥迪车上，他的老婆打开车门，把他和女干部的衣服扔在车外，然后不断的大吵大闹啊。愤怒的妻子在车前指责，吸引了大批的这个唐山市民围观，场面非常的壮观啊。目击者说，这个车里面的女干部啊，一丝不挂，被这个官员的妻子堵在车上，无法离开现场。事件一直持续到晚上，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啊。那这名官员就打电话找这个防暴队到现场啊。防暴队的警察拿出一张毛毯，把这女干部包裹，然后护送两人离开啊。这件事情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官员胆大到了，在公众场合光天化日之下在车上两个人脱光衣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还居然请防暴队来护送离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有很奇怪的事情，他居然是偷情连车都不上锁，这实在是嚣张到了极点，简直是太壮观了啊。所以共产党标榜 他们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我看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啊，真的是特殊材料啊。14，北京市防汛指挥部8月4号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响应，呼吁北京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啊，企业不要非必要的员工到岗上班。可是气象预报又不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出一级警报之后，北京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下雨啊。北京气象部门说，最强的降雨会集中在8月4号的下午6点到8月5号的清晨5点。不过北京8月4号下午到晚上，全市平均降雨量只有 5.2 毫米，市区平均是 3.1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的李子峪，只有 36.5 毫米。不少民众提前回家，却发现没有下雨。北京市在7月23号到29号遭遇了暴雨袭击，造成了44人死亡，9人失踪。其中密云区的太师屯镇，他的养老照料中心有31名老人死亡啊。这是第14、第15。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8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严正处罚7月31号在中国苏州袭击日本母子的嫌疑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确保日本公民的安全。去年中国发生了2起对日本人的无差别袭击，6月份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被袭击，一名母子被刺伤，中国校车引导员胡友平殉职。9月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男童在路上被刺死。外界认为这些无差别袭击和中国政府的仇日宣传密切相关。今年中国社会的仇日氛围更加紧张，今年是中国政府高调宣传抗战胜利80周年，抗战电影《南京照相馆》最近成为暑期档的票房冠军，下个月是中国政府举行纪念抗日战争的阅兵式。抗日战争跟中共有什么关系？厚颜无耻宣传啊！日本大使馆呼吁在中国的日本公民严格注意反日情绪升温的情况。16，中央社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8月4号抵达台湾，他将会在8月5号出席凯达格兰论坛，并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会面。约翰逊8月4号抵达桃园机场时，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前往接机。约翰逊是2019年到2022年担任英国首相，2022年因为疫情封城期间举行派对下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写这个啊。17，路透社报道，特斯拉董事会已经批准向马斯克授予9600万股限制性股票，价值237亿美元。这些股票将会在两年后生效，条件是马斯克继续担任 CEO 并且负责核心任务，给他9600万股票啊，要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当 CEO 并且负责核心业务啊。这个股票现在的价值是237亿啊，可见什么？可见特斯拉董事会非常重视马斯克的投入感啊。那董事会发表声明说，授予这些股票是为了激励马斯克留在特斯拉啊，这是特斯拉给马斯克最新一份薪酬方案。不过这个薪酬方案需要法院批准，如果法院裁定这个方案无效，股票将会被收回啊。这是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啊。北戴河会议时段开启啊，中共高层集体隐身。新华社发自北戴河的报道，中共书记处书记蔡奇8月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的专家。按照惯例，蔡奇看完北戴河休假的专家，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高层已经到了北戴河度假啊，中共就进入了北戴河会议的状态。那北戴河会议通常是2到3个星期啊， 那么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蔡奇和中组部的部长施泰峰、国务委员陈怡琴一同看望暑期休假的专家，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问候全国各领域的专家。那么今年在北戴河休养的专家超过50人。那么陪同蔡奇出席活动的专家包括人工智能专家郑南宁、北大历史学者钱秤旦。新华社说，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其实这是屁话，这是中共为了掩盖他们领导人集体到北戴河度假的一种说辞。中共最擅长编造这种说辞。北戴河会议呢，其实是一个通俗的叫法，官方正式的名称叫北戴河办公制度。中共建政之后，也就是中共进程之后，中共的整个的党政系统迅速腐败啊，那么到北戴河度假就是其中一个表现。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明明是度假，当然不能叫度假，那叫什么？叫北戴河办公制度啊。这个制度是从1954年开始，那个时候主要是毛泽东，毛泽东带着五套班子加上中直机关啊，集体拉到这个北戴河吃喝玩乐，号称办公，其实根本就不办公啊。但是中间会不会领导人之间见个面聊个天谈谈事儿，这是可能的。但是这个不一定就不是度假，所以俗称北戴河会议。那北戴河会议文革期间停了10年，到了1983年赵紫阳当总理的时候就主导恢复北戴河会议。这个赵紫阳恢复北戴河会议其实就是拍邓小平陈云的马屁啊，就让这个中顾委这些老家伙去北戴河度假啊。那么邓小平陈云就问问情况，问问你们现在什么情况，做点指示啊。然后这个赵紫阳胡耀邦啊就在那听指示啊，回去执行啊。这都是两个儿皇帝啊。于是呢，北戴河会议当时的情况下，北戴河会议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为什么？他就协调，赵紫阳、胡耀邦是在一线，邓小平、陈云、中顾委在二线，他就协调一线、二线啊。那么还有一些赵紫阳跟胡耀邦比较激进啊，那么还有一些保守。保守跟激进他们有一些矛盾摩擦，那就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协调。所以他北戴河会议在赵紫阳胡耀邦时代是政治中心。那到了胡锦涛上台之后，他对一直被这个江泽民钳制很难受，所以他非常反感北戴河会议，因为他觉得江泽民正好利用北戴河会议来干预他的执政，所以他就借口什么呢？胡锦涛是借口非典，我们有疫情就把北戴河会议停掉。所以中共干事情都是这样，很漂亮，冠冕堂皇，但是背后都是私利。习近平上台之后，马上就恢复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一开始，习近平恢复北戴河会议主要是为了笼络各方关系啊，笼络大家，哎，我们去北戴河玩吧啊。那后来习近平大权独揽，北戴河会议就不再具有政治协调的功能，所以中共后来就对外界说，我们现在没有北戴河会议啊，我们只是来暑休啊，暑期休假啊，所以就不再提北戴河会议这个词儿。那本来呢，北戴河会议本来就是个假名字，只是在邓小平时期啊，就是赵紫阳、胡耀邦时期，他有很强的政治地位，其他时间主要是休假啊。但是你说领导人在一起，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活动啊。那么中间开个会啊，谈个话、啊、很常见。也不可能单纯是度假，所以呢， 所以你说现在有人讲啊，不存在北戴河会议，其实讲这个话没有意义啊。就这件事情是在发生的，只是现在的性质跟他一开始的性质是一样，中间有个突变，就是胡耀邦造纸是造假时代有个突变，但是整个的北戴河会议都是个假会议，这假会议真度假啊。但我们为了保持这种延续性，我们就会继续用北戴河会议啊。那么参加北戴河会议通常是中共的副国级以上的官员啊，如果你是部委的官员、部级官员、省部级官员，那你就是去汇报工作的啊。那么会期通常是两三个星期啊。那么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人民日报、新华网他们这个副国级以上的官员基本上就消失的了。当然有这些重大活动也会回北京处理，你比如说见外宾啊等等啊。那么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习近平有21天没有公开露面啊，21天啊，所以当时大家一直在问习近平咋了，出事了啊。那么今年这次最近习近平的最后一次露面是7月25号上午，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16位驻华大使的国书啊。那么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在北京厅对使节们发表讲话。那么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主持，但是没有公开露面。为什么？因为媒体报道今晚上政治局会议是没有现场照片的，中全会政治局会议都没有现场照片啊，只有那种大头照或者是某一个固定的照片啊。那所以呢，所以政治会议开不开不一定啊，就是不一定开的啊，大家圈阅一下就算开了都有可能啊。中共开会很灵活啊。那么这次的政治局会议是决定今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4中全会，4中全会的议题主要是经济形势分析，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啊。那么这次会议你就不算他公开露面，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习近平已经有10天没有公开露面了啊。那么新华社今天的头条就叫什么，叫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15规划编制工作意见和建议做出重要指示。这很典型，这典型是什么呢？中国官媒现在非常熟练用这种没有现场的这种新闻啊，让习近平占据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网的头版位置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天天都是习近平做头版头条，但是习近平都是没有现场照片的啊，他就会选这种新闻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官媒对习近平的吹捧开始升温了。最近啊，人民日报连续2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个系列报道，叫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啊，吹捧习近平啊。8月3号，昨天啊，昨天的题目叫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啊。我以为有多大的政策性，没有啊。文章说大有大的难处，像不像《红楼梦》？很像《红楼梦》啊！大有大的难处，这个楼要倒了的感觉啊！文章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啊，那么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啊！文章又说，如何破题啊？说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啊，始终啊，这冒号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又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这习近平的答案，怎么解决这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化，习近平提供了一段这样的答案。我就怀疑人民日报是高级黑啊，这种话也好意思写出来，这就是典型的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的价值，非常符合习近平的风格啊。 这个我们的记者前辈高于评论说，和中国眼前的现实相比较，它只能显示惯有的无比浮夸和内容的空洞。讲得真好。高于说，不知道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完成这篇报道任务的时候，如何面对密云太师屯养老中心31位死难的老人和那个墙上清晰的泥手印，如何面对天水幼儿园200多名孩子铅中毒，如何面对杭州余杭142万食用水的严重污染，当然还有高端人口的五连跳。这是高于的非常非常有力的质疑啊。人民日报今天8月4号的头版头条接着登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报道，题目叫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文章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实现，然后他就说总书记的话纲举目张，要把缩小城乡差别、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这又是习近平正确的废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是结果，是现象，说这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结论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当中国的官媒把习近平的废话捧为观念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就是个人崇拜，就是领导人的废话都捧为圭臬啊。那我们就要非常小心的看看这件事情，这个个人崇拜正在回潮啊。那么最近还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第一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在美国有两个这个游说团体，一个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个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是帮中共进行游说的，都是中共掏钱的登记为代理人的这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1号他在公众号上发新闻稿，说他们代表团7月30号在北京完成了为期两天的访华活动，那么这次拜会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商务部长王文涛、工信部长李乐成，那么还有前副总理刘鹤、前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刘鹤就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智囊，经济智囊。刘鹤是2023年退休的就这一届就退了那南华早报在23年报道说，刘鹤卸任之后仍然留在中央财经委为习近平提供建议，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去一年时间刘鹤公开活动基本上没见到这次他又公开露面，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人还在管事你前面是何立峰，这边是刘鹤都还在这第一。第二，星岛日报报道，星岛日报把国防部7月31号召开的那个建军节招待会重新又捋了一遍。他说呢，这个和去年的招待会相比，今年的这个国庆建军节招待会他的主桌少了7名现役上将这7名现役上将包括武警司令王春宁、武警政委张宏斌、海军司令胡宗明、海军政委袁华志、军委政治部和中部战区没有代表做主席，主桌很反常但他引述的是有个叫中规中矩的 YouTuber 把中央电视台的画面和去年进行对比，发现国庆招待会主桌有很大的变化，去年也是21个人，今年也是21个人，但去年21个人当中有19个是现役上将，还有2名部长 这两名部长，一个是工信部长金壮龙，一个是中央居民融合办的常务副主任叫雷凡培啊。结果这两个人都出事下台了啊。今年换成了新的工信部的李乐成，新的中央居民融合办的常务副主任叫邵新宇。今年主桌仍然是21个人啊，这两个部委换了人吧，但是只有12位上将，安排了7位部队的英模做主桌，那就少了7位上将啊。那么去年呢，就很多部队司令员跟政委同时出现啊。那军队啊，陆军司令是李桥明，政委是秦叔栋啊。空军司令是常丁球，政委是郭进孝啊。武警司令是王春宁，政委是张宏斌，都是这么就是一加一这么来。中部战区是王强啊，政委是徐德清。这八名上将，今年只来了一个，叫常丁球。常丁球空军司令常丁球跟政委郭进孝继续做主桌，其他6个人都没来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苗华没来，苗华上将他是落马了啊。苗华是出身是31军海军政委啊，海军政委，所以这些出事的很多是他的旧部啊，陆军政委秦叔栋，然后海军政委袁华志，武警司令王春宁都谈的原来的部署啊。那么中央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也没出席啊。那么所以呢，中规中矩认为，政治工作非常重要啊。结果这个政治部一个人都没有来，非比寻常，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在军队的势力已经清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明谢金娜黄，谢谢。情况关于公职人员出境的问题，坐标广东，省委组织部文件要求副处，现在叫调研员，部分234调不含，就是调研以上的公务员或者按该级别管理的干部执行出境审批制度，实际操作过程层层加码。比如某大型的三甲医院实行全员覆盖啊，那么包括医院保安，理由是财政全额或者是部分供养人员，实际操作中副处以下，只要你坚持不上交护照，出境是不会被限制，自助机也可以开门。所谓的审批只是在比港澳通行证签批新证件申请时只能由人工柜台提交批文后进行，说明什么？各个单位自己加码的这些上交护照呢，你要是不交呢，实际上他并不会通知这个入境管理处啊，出入境管理处管理部门去对你怎么样。所以其实各个单位讲的不好听，就是看领导拍马屁程度啊。因为领导对底下人越严格，出了事儿他也没问题啊。如果领导比较松，这问题有什么事儿，上面追究下来，领导要承担责任。所以为什么他们愿意层层加码？层层加码主要是为了自己不承担责任啊。情绪，公职人员出境都这样，普通老百姓出境更加费事儿。普通老百姓出境没那么费事儿。没那么费事儿，这些人出境费事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所谓的安全因素考虑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比较有钱啊，他们比较有钱，就控制他们就能控制外汇的使用数量啊。 情况就职上海某私营保密单位，私营保密单位。去年本人护照、港澳通行证到期，更新证件时被告知必须携带单位盖章表单，在出入境管理局电脑系统中，我已被标记国家公职人员，真的是讽刺。OK， 观点：限制这些财政供养人员出境，我认为是一个大的理由是这些人体量大，消费能力强，是这样啊，是这样。出境消费会消耗外汇储备，消耗外汇储备倒不会，它会增加外汇需求啊，外汇储备不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不给他们出境，同时也怕他们思想动摇，叫做动摇国本。他们思想根本没有动摇，共产党的那套在他们思想里面根本没有，他们只是看钱份上，只是为了利益，他们没有理想，跟理想没有一毛钱关系，他们只是看钱看利益。提问：公职人员比如警察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出国的，出国润的，对吗？我男朋友是警察，但我想润，好纠结，想听听王老师的见解。我不知道警察会怎么样，理论上警察有特别的限制吗？就是公职人员限制他并不是不批呀，他也批的呀，只是批的严格一点啊。你把这事儿就是把它当作严格的来批，就照样可以走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出去的啊。所以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啊。情况我这次去多伦多接待我的是我的老同学，他加入加拿大籍，同时保留中国护照，并和一台湾女孩登记结婚，有了台湾居留权，只需要为期10年，他就可以以加拿大国籍再申请台湾护照，实现同时拥有3本护照。嗯，3本护照意义不大。为什么？你中国护照，你只有中国护照的话，中国是不承认其他国家的护照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得到领事保护。他就算拿着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只要中国认定你持有中国护照，你就是一样拿本地的法律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拿其他国家护照去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那你拿中国护照干啥？你给自己多一层风险，对吗？啊，当然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喜欢收集护照，这是真的，这是反映的什么？反映的那种不安全感。心里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多收集几个护照，心里踏实一点，随时逃跑方便。但其实你只要有一个护照，就能够逃跑的了。中华民国护照基本上是含金量最高的护照，中华民国护照是含金量最高的护照，哪儿都能跑。当然，你美国护照含金量更高。之前有一些排名说啊，这个新加坡护照排第一，什么什么排第二。去多少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到这个护照，你能得到什么样的领事保护，别人敢不敢碰你，理解吗？数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质量。所以呢，我觉得最质量最高的、含金量最高的护照是哪个国家护照？当然是美国护照啊，对吧？他不敢碰你啊，至少政府不敢碰你啊。观点：关于难民问题，其实一些国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官觉得年轻力壮是一个劳动力，就会给你批。我认识不少福建人，就在多伦多干超市，只要去就能办难民，拿 PR 的概率相当高，费用也不贵，几万人民币。而且在这期间，政府每个月还提供1100加币援助。现在的条件没有以前好。以前呢，大家对经济畅旺的时候呢，这些移民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开放，非常欢迎移民去，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那这几年川普带了个头啊，那其他川普一带头呢，其他就跟着起哄，一起哄呢，这就这个门就开的门缝就窄了，但是门也没关死，每个国家都没关死，因为关不死，关不死的，所以这件事情，多少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决心和心态啊，就是说你真的有愿景。然后你心态也比较好，态度也比较坚决，那你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没有愿景，你会看到很多的问题。我都讲了很多次，移民是件什么事情？移民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你移民到一个地方，什么好处都没得到，先要付出一堆的代价，然后碰到一堆的麻烦。如果你没有愿景的话，你在这是不快乐的啊！你在移民之后得到的好处会在未来的一段生活当中慢慢的体现出来，当然这是个长远的啊，更长远的好处，所以这要建立愿景是最重要的，没有建立愿景，仓促的做决定会带来风险啊。最近抖音上疯传李嘉诚打包出售物业，并且连中环主业主宅要一并出售，底下有两条高赞的评论，一个是你可以怀疑有钱人的人品，但不要怀疑有钱人的眼光。这句话是骗人的，老实讲，我见到人品好的人啊，多数啊都不是穷人啊。另外一条是当年张子强只要李嘉诚十亿，现在的强国十亿都不想留给李嘉诚。第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记者都没有发现李嘉诚卖所谓的祖业，李嘉诚在香港还有祖业，就是他自己的房子没有卖，根本没有，市场上没有这个消息啊。我不能够说他没有，我只是说香港市场、香港的媒体、香港市场上没有这个消息。然后香港的媒体也没有报道，没有报道说李嘉诚在卖他的这个他的豪宅，没有啊，他自己住的豪宅没有这个消息。我必须很郑重的告诉大家，那个应该是假新闻啊。观点：李嘉诚早就说过，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他就90多岁的人了，经历了太多社会重大变革。他自己估计都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他是香港人，就跟我一样，我也是香港人。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巴拿马政府说会收回港口的经营权？那是在打官司，还没开始打呢，等打了再说吧，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当记者的我没那么着急，你们那么着急干啥？理解吗？啊。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来说，你签了合同，你不能赖账。他的意思说，你把这个所有权卖掉，所有权卖这个经营权卖掉不合法，他认为他是不合法。这个东西不好说，你还得看官司打得怎么样啊。情况我是2016年在广东边防服役，从那时开始就要求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人上交护照。那个时候的边防局长叫陈慧熙，福建出来的官员，现在去北京当出入境管理局当官了。OK。情绪，我的一个亲戚带着自己6岁的儿子去看南京照相馆。他在他朋友圈是这么说的，南京照相馆的后劲果然太大，进场之前精神满满，出来的时候眼肿难受。值得表扬的是这个小孩全程非常听话。一个6岁的孩子不接受爱的教育，反而在接受仇恨教育，这简直是虐待儿童，简直是愚蠢之极。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同理心，和中国式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从小就没有被真正爱过，也不懂得爱是什么，看到他人的痛苦也不会共情，除非铁拳砸到自己身上。他就恨这个人呗，恨这个人呗啊。大家可以去我的推特看我发的最新的一个帖子啊，关于南京照相馆我有一个评价，大家有空去看一下好吗？啊。 情绪，刘强东很会表忠心，之前说给旗下所有的棋手强制缴纳社保，讨好政府，也让棋手和公众认为他是个好老板。就像王老师之前说的，快递外卖公司这一块，刘强东的政府关系是应该是最好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员工卖得最狠。那当然，他要的拿回来的啊。观点：经济好的时候，你可以强制缴纳社保，这样可以良币驱逐劣币。现在经济下行，强制缴纳社保是囚徒困境，企业不甘重负，失业率会拉高。最新的新闻是什么？最新的新闻是最高法院有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就是员工跟企业约定不交社保，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啥意思呢？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都要买社保。那当然，本来社保是一个约定。那么中共呢不断的篡改这个合同，社保你要求强制我，要求我交，但是你不断的提高社保费，这是违约，对吗？然后你又把这个15年拉长到20年，又违约了吧？违约的结果是啥？大量的人退保，社保有大量的退保。大量的退保，本来社保就很快就要广东话叫干头，就是水池会见底，这水池很快就要见底，结果你一拉长，反而大家在退保，退保的结果就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那交社保越来越少，然后你不断的提高公职人员的退休金，那就拿这个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拿的工资越来越高，上班的人工资越来越低，他交的社保就越来越少，因为他是按比例交的。你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出个高院，高院要出个司法解释，因为他已经没有其他的手段来吓唬大家，这叫高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就是吓唬你，用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身份来吓唬你，意思就是你要是不交的话，我会法办。但实际上，大量的企业在不交，为什么？交了就倒闭，你要搞就搞呗。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不断的强调要交社保。问题是我现在交了社保，我以后拿到多少我还不确定，我拿不拿得到还不知道呢，我为什么现在交？很多人的心态是这个，继续交的人是什么？具体上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公务员，这个公务员这些财政供养的人员再继续交，他们一定会继续交，因为他们的收益更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沉没成本很高的人，我已经交了10年，你说我停吗？我不会停，因为已经有沉没成本。通常继续交的人这两种，我交了1年2年3年4年，我都可能不交了。为什么？你一看后面还有。总共20年，还十几年，我交他干啥？你就后面咋样都不知道呢。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情况。社保就是税，社保就是税，它不是台账。台账是什么？台账就是我交的钱，我以后我领的就是这里面的钱，不是，它是个水池，全是倒水倒进去，然后有人就在里面舀。你都不知道什么人咬，他咬那么多，他把我的全咬光了，我到时候去领没有了，你怎么弄？观点：不要买医保社保，钱省下来一年大概18000，购买一份高端的医疗险足够了，每年有100万保额，有了病就去医院国际部，钱都不用垫，直接刷保险卡。情绪：暑假期间，有钱人带着家人去日本开心度假，没钱的人带着家人去看电影，恨日本人，生一肚子气。OK。情况：每次出现这种主旋律的电影，都是各个单位集体组织看电影。我们之前单位就是这样，党委或者团委组织，大家上班时间去看，还要签到拍照那种啊。观点：中国的社保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应该都不同，本来共产党掠夺政权的本意就是我来当皇帝，来抢夺个人或者是集体财产和利益的， 我要抢你们老百姓的权利和钱，如果你们老百姓和老百姓直接有社会矛盾，我是不管的。当然了，如果你们个人或者集体给我共产党送钱花，这种事情共产党应该支持。啥意思呀？我听不懂，看不懂。情况我这几天说被告袭警的，我是这几天说被告袭警的，前两天被叫去做第二次笔录，说袭警罪，因为没有达到伤情标准，准备起诉我妨碍公务罪。那天他们把醉酒的我从 KTV 带回派出所，有个辅警故意把我的手铐勒紧，我受不了，请他们松一点，没有理我，然后我就失控了，开始大骂乱踢灯，大骂脚乱蹬，那个正式的警察还专门走到我面前，我就用头顶了他。后来他们就大肆传说我在派出所还这么嚣张，必须严惩。但是笔录里根本没有提我在派出所的事，只问我在 KTV 是不是踢警察了，太黑了。记住，你没有签字，没有说的话，不要签字。记住笔录的话啊。观点：各国空对空导弹不可逃逸，都是高度机最高机密，啥意思？提问，我不念，我不念这一段啊。提问王老师：全网消息，9月1号全民社保对所有行业冲击有多大？9月1号全民社保啥意思？就是那个高院的那个司法解释呗啊。冲击有多大？冲击没多大，心理冲击。为啥？不交的人还是不交啊？他只是吓唬人，吓唬人就是吓唬人的效果，就是心理冲击。那他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保危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啊。其实王老师说的对，出来就需要有一个愿景。我现在深刻体会到了，出来后付出了一堆的代价，如果没有强的愿景、信念，根本坚持不下来啊。 OK， 情况王老师今天发型有变，估计是剪过了头发。北美的人工很贵，王老师发型很久才剪一次，应该是王太太代劳。是的，我的头发都她帮我剪。对，是这样的。我倒不是因为贵的原因，其实也没有太贵，只是约来约去太麻烦。我在家里我觉得头发长了我就剪一下，这次有点时间长，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忙，是凑不到一起，所以就很长时间再剪了一下啊。谢谢大家关心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